我们在座的师父们，还有净明佛学社所有的理事大德，非常惭愧，我个人呢对于佛法可以说还在摸索之中，还是年纪越老越觉得自己不懂，就好像我们在画圆圈一样，当我们坐井观天的时候，自以为自己懂了很多，井底之蛙，在水井之中往上看，看到的以为就是自己的世界，从井底往上看，这个天空啊，就是整个的天空，就是整个的世界。等到我们从井底跳到了岸上，一看整个的虚空一望无际，越学习越觉得自己的无知。佛法之浩瀚，不是文字上所能够表达，也不是自己的比量世界、自己的比量、自己的思维所能够测知的。在我们诸位师父、诸位大德的面前，我是你们的学生，请诸位多多指教。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把心带回家。西藏生死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用很柔性的笔调在描述我们从死亡的镜子中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活着，以及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生死轮回是建立在自己的妄想心之上，而妄想心是依于心性而有。心性虽然不生不灭，从本以来具足一切的德行，但它是毕竟空，在空的心性之中，众生由于一念不绝。什么叫做一念不绝？当我们认为有所觉、有所知的时候，就是不觉，就是不知。请各位朋友们一定要真正的具足佛法的正知见，不要以井底之蛙的眼睛来看世界。把心带回家是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心意识乃至所有我们对于世界的图像，都是来自于心性，是依于心性而有各种各样的心意识和整个的世界。所谓的整个世界，不是外在的世界，而是我们众生的心描绘出来的世界相。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对同样的世界，众生因为心是不同，画出来的图像就不一样。因此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家 才能够安心。家是最温暖、最温馨、最安全的地方。一天工作又忙又疲累，一回到家就有温馨的感觉。把心带回家，就是要让我们心能够安下来，能够让我们疲累的妄想能够得到休息。问题是，我们的心，我们要回到什么样子的家？我那个 pendrive， 你那个档案里有没有问题？我试试看哈。OK， 因为我又增加了很多的资料。OK， 啊，那这个我就依照哈、啊，我想要跟诸位请教的来做说明。我们了解，我们要回家，是回到哪一个家？如何回家？家有很多，有的人是把名利当作自己的家。我们看看，名利是不可靠的，名利是依于很多的条件而有的，有生有灭，名利能够给我们的利益只是这一世，因此它是无常。不是说名利不好，我们必须要有生活的资具，所以必须要有收入才能够生活。有的人把世俗的家当作是真正的家，世俗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父母亲、夫妻、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个家当然可以给我们安全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支持，但是世俗的家也是很短暂，几十年的功夫，人事已非，父母亲跟我们相处的时间顶多三十年、四十年，他就往生了。夫妻之间最久的时间五十年、六十年，最后还是要拜拜。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就结束了。所以，世俗的家能够给我们的效用也是很有限，它是缘起缘灭的。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的理想当作家，自己的理想比如说要当音乐家，要当艺术家，要当科学家，要当文学家，可以投注全部的精力在自己的理想之上，这种理想也可以让自己安心。可是诸位也知道，它是缘起的，因而是无常的，因而它对我们的帮助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的这一段短暂的时刻。上面所说名利、世俗的家、理想，有一个特质，就是无常，都不是恒常的，因为是无常， 所以会带给我们逼迫性，带给我们苦。因为是苦，所以它是无自性空。固然名利理想世俗的家可以给我们安全感，但都不可靠。各位朋友，我们想想看，再好的夫妻，再好的父母亲，都会离开的，都不可能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有天他走他的，我们走我们的。如果我们的情执一定是痛苦不堪，如果我们以名利世俗的家理想为真正的家执着，它也一定是痛苦不堪。如此一来，什么才是修行者把心所要带回的家呢？我们已经知道了，情绪来自于自己的心，是自己的心境在决定这个世界，在决定自己的苦乐。追求快乐，追求永恒的极静自由自在，是每一个众生的权利。我们要追求的家，希望是永远的、可靠的，能够给我们效用无限大的。因而把心带回家的家，指的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也就是起心动念。在佛法当中，把这样子的家可以分成三种，第一个是涅槃的家，第二个是如来的家，第三个是真如的家。涅槃的家是什么？透过戒定慧来安我们的心，关照我们心的真相，因而不被心的情绪、贪嗔痴慢疑等种种颠倒妄想所影响，就心寂静了，心得到涅槃了。这个叫做涅槃的家。涅槃的家无时有终，因为我们的妄想依恋不绝，跟着我们的心性同时出现，自以为有所见闻觉知，就是无知，就是依恋不绝。这是涅槃的家。第二种家，我称它为如来的家。如来的家也就是菩萨道的修行，透过十波罗蜜从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究竟道圆满觉悟。如来的家是无始无终，菩萨道的行者没有终点的，生生世世都在自利利他。因而如来的家是每一位学佛人、每一位众生所应该要修持的。第三种家我称之为真如的家。真如的家跟如来的家有一点类似， 但也有不同。如来家必须透过菩萨道的修行，一步一脚印，三大阿僧祇劫的努力，信解行证，最后就尽觉，证得佛果。而真如的家不是透过漫长的菩萨道修行，而是于当下体证心性，因而随缘自在，大慈大悲来广度众生。这是真如的家。昨天我们报告了心性，很多朋友听了心性还是一头雾水。我再做一个很简单的譬喻，心性是所有大乘佛法所谈的主题，一切师父教我们的最终就是心性，修持的目标就是体证心性。心性是什么呢？昨天我提出三个字：空、明、觉。我可以用三个譬喻帮助众生来了解心性是什么。第一个譬喻，心性如虚空，广大无边，毕竟清净。我们的心就是妄想，我们认为有所见闻觉知的心，有如在虚空之中，因为某一些因缘合而产生的现象。比如说有山的因缘就形成一座山，有水的因缘就形成水，水如果加温就变成水蒸气，如果温度下降到摄氏零度就变成冰。水蒸气、水、冰的体性都是 H2O， 但是它的相是不一样，因此产生的用就不一样。是山、是水、是草、是木、是水蒸气、是冰、是云，都是缘起缘灭，因而是无常，因而是无我，因而是空性。所有我们现在在整个虚空中所出现的一切事物，都是依于虚空而有，心性就有如虚空，心就有如在虚空之中，缘起缘灭，无常，变化不已的万事万物。这样子诸位就可以知道了，是这些无常空性的万事万物可靠呢，还是这个虚空可靠？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在虚空之中缘起缘灭，因而是不可靠的。我们如果想要依于这一些缘起缘灭的东西来安心，是不可得的。所以只有扩展自己的心胸，如虚空般无边无际，才能够接纳一切万物。现在是高山，现在是山丘，现在是平地，现在是山谷，现在是水，现在是冰，现在是云，都是缘起缘灭，跟虚空无关。能够安住于空，我们就得到了极静涅槃。 这个叫做心性如空，心如虚空中所呈现的万事万物。第二个字，心性如明，光明的明。我们可以把明心性譬喻成永恒遍照宇宙的阳光，太阳光没有消失过，没有偏颇，不照万物的太阳光，它是遍照恒常。可是这个虚空中如果出现了乌云，太阳光透过乌云出来的光线就不那么明亮。如果云层很厚，就见不到太阳光。各位朋友，我们的心性又如太阳光遍照恒常的，但是一念不绝，无明来了，贪嗔痴慢疑情绪来了，我们本具的智慧之光、心性之光就被遮住了，就一片的黑暗，称之为无明。第二个譬喻，心性如遍照恒常的阳光，我们的心意识，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有如乌云出现，遮住了阳光，阳光只能够透过乌云洒下很有限的光明，或者甚至于是完全没有光的无明。第三个字叫做觉，觉性的觉，觉到什么？觉到一切万法不依不异。为什么能够有这种觉性？我们可以譬喻心性如平静无波的大海，平静无波的大海，等到大海平静无波的时候，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等到大海因为受到其他外力影响，出现了波浪、海啸、泡沫时，我们就看不清海底里面的东西是些什么。我们的心性如平静无波的大海，无始无终，可是大海里面又含藏着无尽的宝藏。等到我们的心性大海受到贪嗔痴慢疑种种习气的影响，起了泡沫，连于海啸就有不同的作用，可是却让我们看不到又深又广大海的宝藏，就看不到了。我们的心性含藏一切的功德，能够胜出一切的世间出世间的善法，但因为一念无明，有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心性的宝藏都能看不到了，也不能发挥作用。心性的作用是什么？能够生出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的善因果。空、明、觉，就是在形容我们的心性。心性既然是空、是明、是觉、是恒常、是遍照、是智慧，充满了一切的功德，能够生出世间法的利益、出世间法的利益， 所以星星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为什么不回到我们的心意识呢？因为心意识是缘起缘灭，心意识是如乌云一般，是如受到外力影响所起的波浪一般，让我们看不到心性里面所含藏的宝物，让我们不能够发挥心性的功德。把心带回家，就是把心带回真正的家，可靠的家，永远不生不灭光明智慧功德圆聚的心性。如何回去？靠着戒定慧。戒这是把心带回家，可是戒所带回的家不是我们的本心，戒只是规范自己的身与意业，只是规范，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心性，还要靠着定，靠着慧。定就是把心带回家，不要让我们心像牛一般往外奔逐，追逐外面的名利，追逐世俗的家，追逐自己的理想，追逐跟心性无关的事物。学问再好，地位再高，财富再多，是总统是国王也罢，是诺贝尔的奖金得主也罢，都不能够告诉我们心性是什么，都不能够让我们回到真正的家。只有靠着戒而后定而后慧。可是定有不同的定，世间定、四禅八定，或者是出世间的定，有一些定是不能够让我们回到真正的心性的老家。只有靠大圣的教法来引导我们如何回到真正的心性老家。除了定之外还要会，也就是修止之外还要修观。修观还不够，还必须懂得什么叫做心性，否则我们还只是在观五蕴。禅修的人观到自己的色蕴，这是肉体，让肉体轻松了，气血畅通了，感觉非常舒服了，清安了。有些人以为这个就是家，真正的老家不是的，那还是在色蕴中大妄想。有的人得到了喜乐的感受，舍念清净的感受，以为就回到了心性的老家，不是的，那只是受感受的受，受蕴的家而已。有人禅定中看到了自己的起心动念，那只是想运的家。有人看到自己的我执、自己的愿望，那只是行运的家。 有人只看到第六识，看到第七识，即使看到第八识，都还不是真正的老将。禅修的方法太多了，但能够让我们得到空明觉慈悲圆具一切功德众生本质具足的心性老家，只有大乘佛法。要回到心性的老家，有的是用渐修的方式，有的是用即心即佛，当下就回到心性老家的方式。一般都是用渐修，比如说解脱道所强调的四圣第十六形象的思维，或者是三十七道品的一步一步的修，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一步一步的走，或者是思维生灭十二缘起、华灭十二缘起，而证得一切法的缘起性，这是渐修，可是还没有回到心性的老家。要回到心性的老家，我介绍几个很简单的禅修方法。第一个禅修的方法，依据永嘉禅宗集里面所说明的，永嘉大师他说，初修心人，这是刚刚在学打坐人，一坐下来须知五念，必须要知道有五种念头。第一种念叫做故起念，缘故的故，起来的起。故起念是什么呢？一坐下来叫你观呼吸，心散乱，还在想家里的事情，还在想公司的事情，想世间的一切名利善恶等诸法，这个叫做故起念。绝大多数人开始学禅修一定是这样，一坐下来叫你定都定不下来，还在想世间的事情。第二种念叫做串习念，串习念是什么呢？即使我现在不想世俗的事情，可是我们阿赖耶识中累积了无始以来无边无际的习气，因而过去的习气像泡沫一样蹦蹦蹦蹦蹦一直冒出来。你说看我的念头怎么会那么多，我没有想啊，可是念头就是自然跑出来。如果是自己想的称为故起念，大部分的学打坐人都是这样，否则的话稍微有经验了，我不想家里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可是呢自己不想，脑子里面自动会冒出念头，那个叫做串习念。第二种，第三种叫做接续念。当我们的妄想从脑子里面冒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觉察力不够，定力不够，因此就跟着第一个念头一直想下去。比如说我们想到十天后我回到日常生活，十天后我有什么事情要做，那个念头自然跑出来，我自己没想，但是自然就跑出来。一想到十天后 我回到家了，回到了公司了，一件事情紧接着呢就会冒出，我回去要做什么，我会见到什么人，我应该要怎么做，我应该要赶工等等，那个叫做接续念，那个念头一直接续下去，想要断它都不可能。这是第三种念。第四种念叫做别生念，我们在那边打妄想老半天了，忽然呢我们的自主心蹦跑出来了，哎，你现在不是在打坐吗？为什么还在那边演戏？那个时候撑出一个念头叫做惭愧的念头啊，对，我赶快又回到属习上面，所缘境上面，就称之为别生念。分别的别，生起来的生，别生念。第五种的念头叫做极静念，我们用强大的定力专注于所缘境上，就把前面的四种念头，顾起念、串习念、接续念、别生念给止下来了，极静下来了。但即使是极静念还是妄念，因为还是用一个力量来对治一个力量。当极静念久了，我们就陷入昏沉或甚至无记之中。永嘉大师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您赶快要提起观心心来观，观什么？观身受心法，或是自己的一切念头，身受心法你来观，如此才能够减少妄念。等到这个妄念都停止了，可是又保持积极心心，心心积极，就是保持很灵敏。换言之呢，就是保持空明觉。什么意思？觉就是要有觉性，觉察到我禅修时候的一切身心状况，乃至于外境的情况，都要清清楚楚。这个叫做觉。什么叫做空？任何的现象发生，我都不受影响。把它免观照成空性，不受影响，因为一切的事物都是缘起缘灭，不受影响，这个叫做空。什么叫做明？能够穿透一切身心外境诸法的实相。所以等到我们所有的五念都止息，而能够空明觉的时候，称之为一念相应。永嘉大师称为一念相应。所谓一念相应，就是回归心性，就是回归空觉明众生本具的佛性啊。这个是第一个方法，给诸位当参考。当你在禅修时坐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观五念，顾起念、串习念、接续念、别生念、极静念。极静念是要前面四种念是病，以药来治病，等到病治好了，药也不要用了。换言之，前面四种念停下来的，极静念也要停下来，提起正念，空明觉。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好的禅修方法。第二种的禅修方法，我们可以利用《大圣起信论》里面观念头的生住意灭。我们的念头 跟一切的现象一样，因缘生，所以有生，但我们的念头不可能维持不变，一定会有短暂的念头保持时间，称之为住，而后就开始变化，而后开始这个念头被第二个念头所取代了，生住意灭，这是念头的变化啊。如果是凡夫的话，什么都没有觉察，自己的念头起来了，改变了，消失了，妄念如水泡般不断的冒起，都没有觉察，日常生活中情绪来了，跟人家吵架了，骂人了，都没有觉察，事后也许会反省，但是所有的嗔恨贪嗔痴慢疑的颠倒妄想都已经做了，这个叫做凡夫，都没有反省力，没有觉察力。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人呢，他觉察到念头的灭，我刚刚有一个念头，我这个念头不好，贪嗔痴的念头不好，所以呢我赶快深呼吸，然后把那个妄念，把那个嗔恨的念给灭掉，这还是凡夫，因为这个没有修行。生住意灭，你观察到灭念头的恶，以善念或是其他方法来代替恶念，还是凡夫，根本没有修行。第二种情况，观察到什么念头的意，意就是变意，有所变化，这个念头啊开始在转变了。比如我们首先一个念头是，我10天后禅修结束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呢忽然又有一个念头跑出来，我昨天才在哪个地方跟某某人见面啊，那个前面那个念头要变化了，变化到昨天我跟某某人见面的第二个念头时，那个时候叫做意。如果能够观察到念头在改变时候，那还只是所谓二圣的修行者。菩萨道的修行者，大菩萨能够观察到念头的住，住啊，就是念头，我想到10天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还住在那个念头当中，这个是菩萨。如果哈、能够观察到念头的生，注意哦，观察到念头的意，那是二圣的解脱道行者。观察到念头的住，即不住，因为我们观察到所有的念头还摆了在这里，可是你会观察到它很快就变化，因此住即不住，这个叫做菩萨。如果能够观察到一个念头出生开始要冒出来，要发现一冒出来很快就会改变，生即不生的时候，称之为佛，称之为究竟觉。这里给诸位一个参考，你观你的念头，直接观你的念头，一坐下来闭起眼睛也好，不闭眼睛也好，直接观你的念头。首先练习观念头的灭，那你还是凡夫，观到念头在变化了，你只是阿罗汉道的修行者。观察到念头住即不住，就是菩萨了。观察到念头的生即不生，这个叫佛了。佛就是证得什么无生法忍， 生即不生，这个叫做佛。您发现到一切万法的体性是空，相用是有生灭，但是生灭是不生不灭，它是缘起而性空的啊。禅修的方法很多，时间有限，我就不再做说明了，但提供这两个给诸位，你去观念头的方法。其次，我想要介绍一下，把心带回家，不必依靠一步一步走路，即心即佛，当下就能够回归心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当然是最直接，因为是最直接，所以是最难达到。可是最难达到，一切众生都可以办得到。为什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觉性，皆有清净光明，圆具一切万法的真如心。所谓的修行，只不过是熏习两个字罢了。你读一本书读不懂，反复的读它；你上师父的课，第一次听不懂，第二次再听，第三次再听，这个叫做熏习。熏习也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记忆，学而时习之，你学了一样东西来复习它，你就可以记得越多，了解的越多，这个叫做熏习。可是熏习有四种情况，有的是清净的熏习，有的是染污的熏习。各位朋友啊，如果你不读佛书，很抱歉，都是染污的熏习。因为你不读佛书，你不会去探讨自己的内心，尤其看不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心性。我们总是在追逐那些无常不可靠，只能够给我们有限时间空间效用的东西。把心带回家，就要回到真正的老家了，要靠熏习。但熏习有染污的，有清净的。清净的熏习是什么？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我们本来就有佛性，是用真如在内熏，良知良能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大坏人有的时候会良心发现，一只猫一只狗一个畜生有的时候会有我们认为很有灵性或者是很有人性的动作出现，那个就是他的真如在内熏。因为真如被阿拉耶识所包裹，随着我们众生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凡夫，还有无明，还有烦恼，但是我们的本质是佛性，是空明觉慈悲的。当我们灵性一出来时，那就是真主在内熏，因而一切的众生皆可成佛。因为一切众生皆具有这个佛性真如心，它可以内熏，这是第一个途径。第二个途径是外熏来的，是靠着环境，参加 正法的团体，听闻正法，思维正法，参加正法的修习，这个叫做外熏。读佛书，听闻师父的开示，思维他，实修他。第一次不行，第二次熏一点，第三次熏一点，第四熏一点，这个叫做环境熏，外境熏，可是却是善的外境，清净的外境的熏。染污的熏是什么？一念不绝就是染污的无明熏。什么叫一念不绝？自以为我很厉害，自以为我已经悟得了真理，自以为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心性体相用是什么，这个叫做无明熏。再另外一种的熏叫做妄念熏，因为有一念不绝，我们称为根本无明，而后呢知末无明就出来了。由我们阿赖耶识的见分相分，乃至于第七第六前五识，这样子种种的三系六出的心相，统统跑出来。等到我们更加的起妄念，依照我们过去的习气在解释目前的状况时，那个叫做妄想的熏。当我们起了这种妄想，就留下业力，就熏习我们的内心，就熏习我们的一念无明，然后就盖住了我们的真如本心。无明熏、妄念熏，还有一个是染污的外境熏。染污的外境熏是什么？没有去读心性的书籍，没有听闻到正法，没有跟随真正的师父，具格的上师所学的，都是在追求神通，追求意象，追求我能够看到什么，我能够听到什么，追求我不必修行，只要靠着什么东西就可以让我得到什么样的世间利益，凡此皆是邪知邪见，这个叫做染污的环境的熏，很重要。我们是有先天的习气，先天的个性，这是无始以来我们内熏外熏的总结果，我们带到了这一世，这是过去的业力，已经不可改变了。这一世出生了，在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地区、某一个环境，我们如果接触的是正法的，是清净的，我们可以有清净的外熏，用真如来内熏，用外的正知见上师、外的正知见正法团体来外熏，这样子呢就可以让善的法、净的法一直增长，而去除掉妄念，最后去除掉无明。等到妄想去除，无明妄想都去除了，叫做一念相应，也就是回到真正的心性，空明觉慈悲。 所以修行还有什么秘密？还要追求什么？修行只是提起觉性，了知我们生命本质的真相，一切世间万法的真相，空明觉而产生作用，大慈大悲而已。还要看到些什么？凡是你所看所闻见闻嗅尝触的这些，也许是善境界，若作圣劫，即遭邪魔。你在禅修时，可能气血畅通，身心清安，喜乐产生，妄想止息，这是善境界。也许你会见到佛菩萨，听到天籁之音。一旦执着为真，一旦以这个为目标来追求，就是走火入魔。一定对自己的慧命，对自己的肉体之命，身心伤害极大极大极大。